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中俄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的相关活动当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国际合作蒙上阴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举行的讨论疫情合作议题的一次联大相关的活动当中，对疫情在地缘政治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之下继续扩展表示担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对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成员国是注视着政治旧怨，为此每人都应该感到羞耻。他集中火力抨击中国，重申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亦就是北京作为疫情的源头，应该为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用说，你们应该停了这样的说话来到回击克拉夫特。他说，中国是最先遭受病毒冲击的国家，对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大发言当中呼吁追究北京的责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批评华盛顿试图将病毒政治化或者是污名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会访问欧洲，包括同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蓬佩奥在9月27号至10月2号访问南欧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帕罗林和罗马教廷与各国的关系部长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并且计划在一个以外交努力促进与保护宗教自由的教廷研讨会上演讲。预计蓬佩奥会在演讲当中抨击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并且在有关会谈当中向梵蒂冈官员表达对中国迫害宗教的关注。蓬佩奥9月19号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跟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说教廷两年前跟中共达成这项协议，希望以此使到中国的天主教徒受益，但是中共当局践踏宗教信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说，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将会危及他们自身的道德权威，并且警告说，假如中共得手，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都被臣服，这样蔑视人权的中共政权将会因此更有底气。不过几日后，梵蒂冈依然同中国续签了协议，并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签署梵中协议之前进行了长期和慎重的谈判。帕罗林枢机主教说，协议对中国的教会生活和梵中对话意义重大，并且说中国的所有主教现在首次同罗马教廷融为一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说，中国仍然在试图刺探美国的新冠病毒研究，并且针对相关研究机构发起网络攻击。他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上面说，如果有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宣布了研究的成果，几乎几日之内就会有针对这些机构的网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与中国行为者有关联。克里斯托弗雷说，他们根本上就是企图通过窃取他人信息来到取得领先的优势，而不是通过自我创新。今年7月，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中国黑客提出11项控罪，指控他们十多年来对世界各地的电脑进行黑客的攻击，并且窃取大量商业秘密和数据，包括对研究新冠疫苗的美国研究机构是发动袭击，并且试图窃取一家美国公司有关疫苗研制的重要信息。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局长重申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在中印边界线附近的印度边防部队已经得到授权，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可以开枪自卫。印度多家媒体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一次的媒体联访当中是表示，中国方面以人数优势压倒印度士兵的策略不会被容忍。他指的是今年6月15号在拉达克地区实际控制线一处手拿着铁棍的中国军队以人数的优势突然向印度军人发起攻击，导致20名的印度士兵是死亡。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印边界持续高度紧张。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正是拟定一项新的规则，将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的停留限定在一个时间段。 按照目前的制度，这些签证的持有者在现有身份不变情况下可以长期在美国居留。国土安全部说，作出改变是为了鼓励遵守项目规定，减少欺诈行为和加强国家安全。国土安全部履行常务副部长职责的库奇内利在声明当中说，修改有关规定是完善项目监督机制的关键，防止外国对手利用美国的教育环境，并且妥善执行和加强美国的移民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一个月。有熟悉中国司法的香港大律师说，12个港人情况并不乐观，他们的遭遇和以往中国人权活跃分子相似，可能会面临不公开的审讯、电视认罪、写悔过书等。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趁财委会的会议，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见12港人家属，被张建宗拒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香港青年，8月23日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方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截獲，被送到深圳鹽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五即是9月25日踏入第34日仍然音讯全无，亦都不能够和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会面。再有一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星期四即是9月24日前往深圳盐田公安分局，要求会见被扣留的港人学生严文谦，被公安拒绝。公安局人员表示，严文谦已经另聘2名律师，又拒绝接收家属委托律师的公证文件。被拒见的港人家属委托律师表示，他星期四下午到深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查询，得知他的当事人严文谦到星期四才获该处受理，为他安排指派律师，受理人吴超是盐田法律援助处主任。该名律师解释，受理人负责指派律师，按法律援助处记录，严文谦而家只有1名指派律师，并非香港当局早前表示12港人全部获安排2名律师。另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维权律师表示，据严文谦家属委托律师查出的最新情况，证明深圳警方谎话连篇，话不埋其他被扣押的港人，到星期四都没有官派律师，所谓的官派律师只是一个阻挡家属委托律师介入案件的藉口。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会成员香港大律师张耀良，星期五即是9月25号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表示据他一直观察，12港人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们的遭遇和以往的敏感案件，例如中国人权活跃分子和709大抓捕案，很相似。
我話我呢件案咧有好多啲因素令我睇上咧，我係樂觀嘅就係咩咧？就係第一，到現在佢哋都基本上見唔到佢自己所選擇嘅律師，佢見唔見到律師我哋都唔知道，或者話有官派律師嚇，見唔見到我哋都唔知道。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哋係音訊全無啊！嗱，音訊全無係乜嘢咧？即係佢哋完全咧，即係屋企人都唔知佢哋而家係點，即係特區政府話佢身體健康良好咁。咁即係點啊？咁咩叫健康良好啊？咁佢哋係好好恐懼啊，好驚啊！咁啊，佢哋而家精神狀態點樣？我哋都完全都唔知道。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情況嚇，俾我哋睇到咧，就同嗰啲即係好多嘅敏感案件啊，或者啲人權活躍分子被捕嘅時候咧，嗰種被處理嘅方式咧，好相似。咁所以我會覺得咧，我有啲擔心。
张耀良表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可以调查被捕人37日，即是1个月加1个星期。在37日内， 檢察院要決定是不是起訴被捕人，如果檢察院即是控方決定起訴，即是批准逮捕之後，公安再有兩個月時間調查被捕人，即是37日再加上兩個月，這段時間都算是調查的過程，然後檢察院再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決定怎樣起訴和交上法庭處理，即是第三個階段，就是上法院受審。張耀良表示，12港人現在被拘捕超過一個月，理論上首階段的37日調查期到下個星期四，即是10月1日前屆滿，檢察院應該在10月1日前批准逮捕，他擔心中國當局可能講一套做一套，將12人無限期延長拘押。
這10個人他們已經被拘捕了剛超過一個月，理論上37日咧，即係我哋計一計，應該12月1日咧就到期噶啦。咁即係話咧，檢察院咧應該喺12月1日之前咧就批准逮捕，即係話我哋決定檢控佢。但我話咧，我有少少擔憂嘅就係咩咧？講就係咁講，做起上嚟咧，往往咧視乎啲案件嘅性質咧，如果係敏感啊，或涉及一啲某啲個內幕啊，咁佢可以咧。法院又冇話佢批唔批准逮捕，但係繼續咁樣去將佢即係拘留啊咁樣。咁呢啲發生喺即係2015年啊，所以709大抓捕嗰啲維權律師嗰就發生好多。即係呢個咁啊，被即係延長拘禁、延長調查咧，係即係所謂完全冇個限期咁樣被所謂延長落去咧，就屢見不鮮。
張耀良預料十二港人一定會被檢控。他認為香港人應該關注他們會得到什麼待遇，尤其是會不會得到公平審訊。張耀良表示擔心十二港人的案件不會有公開審訊的機會。
我會恐怕呢就他這班案將來呢 不會開庭審訊呢，一個原因就是官方那些證據呢根本不見得人，是不見得人的。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被告人而家嗰啲認罪咧，你睇得出咧係被逼嘅。中間咧，佢可能咧，佢投訴咧，佢係被喺壓力之下或者被強制之下去認罪。咁呢啲人唔見得人嘅，咁所以佢唔可以公開。咁草草走過場，咁啊了事，咁啊定罪。嗱，我恐怕咧，往後咧呢12個被告人咧，佢得到嘅待遇咧，就將會係一個以前我哋見慣嘅一個模式嘅翻版。呢個亦都我擔心。
張耀良表示，十二港人可能會被安排電視認罪、寫悔過書、公開認罪書，而由於案件受到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他認為中國當局可能會安排十二港人透過拘押他們的公安寄家書給家人，勸喻家屬不要炒作事件，不要接受傳媒訪問等等，企圖令事件冷卻。
你哋唔好炒作呢件事，唔好喺媒體面前咧就講呢啲事。你哋唔好受啲國際反華勢力嘅一啲誤導引誘，更加唔好同佢哋有咩勾結。你哋呢件，我哋喺呢度咧，而家待遇非常之好，我哋嘅情況好，冇問題。總之你唔好搞咁多事，就勸喻佢屋企人咧，就唔好再接受媒體訪問，等呢件事冷卻咗佢，慢慢過去啦。即係話咧。唔止佢哋將來嘅審訊令我擔憂，好快咧。如果唔係，就算唔係佢哋喺鏡頭面前認罪咧，都恐怕咧會咧有啲咁嘅寫啲家書出嚟，叫屋企人咧就即係唔好再講呢件事咁樣。
張耀良表示，無論家屬係低調定係高調，據以往嘅經驗，被捕人嘅待遇早已經有結論。低調處理並唔會令到被捕人士好過啲。反而一直追問會令到中國內地的官員有一定的戒心，低頭認罪不會網開一面。
因為其實他們是很怕什麼呢？很怕外面在不停地說這件事，他們有壓力的，他們是 會有壓力的。我們的經驗，反而外面的關注不停地去繼續處，可能對他們還會有好處。你不會因為你低頭認罪了悔過他會特別就對你網開一面。我在過往的事例呢，我見不到有出現過。
對於有港人家屬委託律師表示，十二港人並不是全部獲得安排官派律師，張耀良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家屬應該堅持委託中國內地的代表律師，他認為中國公安有時不願意回答受委託律師的問題，有時又會給予錯誤和誤導的訊息，而香港政府亦都不能夠協助家屬，因此家屬必須堅持應有的法律途徑去伸張他們的權利。
結論就是官方幫不到他們，咁因此佢哋更加需要咧，仍然係用翻佢香港同埋國內嘅律師咧，繼續同循住咧佢應該能夠做嗰個途徑咧，繼續去即係伸張佢嘅權利。咁國內呢啲佢得到嗰啲消息話，我哋已經俾咗兩個律師佢啦。我唔知具體點啊，但我估計咧都係可能嗰啲看守所門口嗰啲訊問處嗰啲人唔知隨口聽到翻嚟，或者所謂躺塞啊，咁啊耍佢哋走咁樣，嗰啲當不得真。如果你查證唔係嘅話咧，仍然用翻即係個正式嗰、那個嗰、那個、法律嘅途徑去追討佢哋。佢成日都係咁樣噶，嗰啲嘢原來係錯噶咁樣，繼續追佢哋。
張耀良表示，國際關注對十二港人嘅狀況有幾多幫助，難以判斷。以前的案例亦都難以作準，不過可能會令中國有關人員不敢做得太過分。
我估在這個目前的情況底下，我會起碼列入這個階段，我不鼓勵那些家屬特別去高調去叫國際要關注這件事，叫美國叫什麼國家關注這件事，未必有這樣的需要。暫時起碼暫時他們仍然是按照國家這個法律的這種途徑去追問，咁樣少啲俾佢一種口實，少啲俾上面一種口實，話你利用所謂外國嚟向中國施壓。咁外國施唔施壓，我哋管唔到，但係我哋用我哋即係你香港或者國內嗰種法律咧，這個途徑咧，去叫做咧尋求呢個公義咧，目前嚟講咧，我哋起碼站喺一個更加即係穩固嘅基礎。呢、這個我即係鼓勵佢哋咁樣做。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五趁立法會財委會要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見十二港人家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表示，十二港人在深圳被扣押超過一個月，音訊全無，而民意調查亦都顯示超過六成港人要求港府介入事件，要求張建宗會見家屬。
喂，成個月啦，喂個屋企人即近乎是了無音訊、生死未卜咁嘅情況。而家嗰個嘅民意調查，六成人以上是要求港府介入。整個政府不介入，搞到氣氛很差。老實而言，你說跟我疫情有沒有關係？喂，這個社會氣氛就是說，原來個香港在外遇到狀況，政府是這樣做事的。所以張建宗司長，我對你敬三分，我講過的，但問題在於這件事上面你完全不著手，現在很難得整個月我們才有機會面對面跟你說，很有可能得這個機會，除了記者之外，即議員要在這裡面對面跟你有個這麼近的距離去問你問題，你才會答。我問題很簡單，家屬一個卑微的要求，他很想見到你政務司司長幫手去了解一下怎樣去了解到他們家人的消息，時間地點任你定，你可不可以答應了先？你說會後見沒問題，今天就不糾纏了。
張建宗多次迴避問題，只是重複說香港入境處和駐粵辦已經向中國方面轉達家屬的要求，入境處亦都已經跟家屬會面，當局會按一貫安排處理。他又批評議員重複提問有關十二港人的問題是浪費時間、離題萬丈，並且拒絕跟家屬會面。
如果大家的時間去了這個議題上，是不是離題萬丈呢？是不是令市民失望呢？反而呢，我剛才講得很清楚的了，正話你剛才未入嚟前我都講呢，我哋一定跟住一貫的安排，亦都將所有訴求呢係反映俾內地當局。大家要明白，呢十二個香港呢係通緝犯嚟的，佢哋喺香港涉嫌犯咗嚴重的罪案，佢哋係嚟去係棄保潛逃，呢啲係犯咗罪去咗有國家嗰邊嘅領水平，
咁你咪帶佢翻嚟香港處理咯，阿張司長。
我哋
而家係家屬一個訴求，我唔想打斷你司長，我都好想同你講抗疫基金 ，OK？ 一句说话啫。如果入境处搞唔掂，你肯唔肯见啊？如果你咁讲嘅话，
如果根据程序入境处咧，佢哋系专业部门，如果处理有困难嘅话咧，我哋喺高层必定系会，我哋会去关注件事嘅。好 ，OK。
就十二港人是不是已经全部获安排中国官派律师，香港保安局星期四晚回复传媒查询表示，港府驻粤办曾经和当局了解，那十二名疑犯现在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各自委任了两名律师，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向被捕疑犯家属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提醒他们可以考虑使用由驻粤办委托中国内地的一所香港机构提供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保安局表示，被捕疑犯的家属有求助要求，可以继续和入境处人员联络和表达，如果希望会面，入境处人员会和他们见面，这个是一贯的安排。保安局又表示，香港政府会按一直坚持的原则，要求这十二名港人在中国内地依法处理之后送回香港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威斯康星州的州府对该州的立法议员发表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的讲话。他表示，中国领导人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抵制中共的不良影响，因此他们将目标转向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层面。这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呼吁美国州立法议员对此保持警惕，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他還說，任何極權政權都沒辦法超越美國人民的聰明才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應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傑·羅斯的邀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在該州議會大廈發表了有關中國的講話。作為特朗普政府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蓬佩奧很清楚，他出現在美國中西部的這個戰場州，引起了一些人的疑問。他在講話一開始就提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他來到這個地方之前，很多人都在跟他開玩笑，的確的華盛頓一些政治性的媒體說國務卿去威斯康星到底是要做些什麼，他知道該地不是一個國家，他明白到這一點。蓬佩奧又說，發生在這裡的事以及州議員所做的事情對於他以及國務院的使命非常重要。他特別提到今年二月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並且蔓延到全球，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負責中國和威斯康星州關係的領事吳婷通過電郵向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斯發出了私函，要求他在州議會通過一個讚揚中國抗擊疫情的決議案，信裏面用附上這個決議案的草案。幾個星期之後，這位領事在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之後繼續跟進並且附上修改版的決議草案。蓬佩奧說，在威斯康星州發生的事正是在全世界發生，美國各地都在發生這樣的事，美國各地的州議會都在上演著這樣的一幕。他又說，很多國家都試圖影響美國的政治和文化，這些並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他說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蓬佩奧說，他對這種接觸的看法要險惡得多，中國共產黨以及他的代理人的目標是令美國人接受北京的威權主義的形式。一位國務卿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8月24日在他的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面的講話來到證明他的這個講法。習近平當時說，凡是願意和他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他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的格局。蓬佩奧對此作出解讀說，習近平知道美國聯邦政府正是在美國再次抵制中共以及它的不良影響，並且看到美國以及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地它可以利用地方實體來到規避美國的主權。它認為地方領導人很可能是薄弱的環節。它又說，對於習近平來說，合作和開放的意味著中共想要做出只會使到中共受益的安排。美國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共使用友好的語言，同時從他們的創新者那裡盜走他們的東西，加強軍事實力並且拉攏他們的精英。他又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那次講話之中明確證實 他的这个诉求的目的是使到中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妇科江浩卿还举例说，今年四月吴婷将她丈夫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的一封信转寄给该州的国会议员加拉格尔，信里面说他们坚决反对针对当地华人社区的种族歧视和仇外的情绪，反对因为这种病毒而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进行污名化。他将中方的这种做法称之为试图塑造故事的情节，令到其他人相信美国对中共处理冠状病毒的正义、愤怒和种族有关。他说中共想煽动美国在明尼阿波利斯、波特兰和基洛沙看到的那种冲突，这些人作口，他们不能够令它发生。蓬佩奥说美国联邦政府不可能对中国的所有掠夺性和胁迫性的行为进行监管，美国的联邦制度亦都使到它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呼吁所有的州议员无论属于哪个党派对此保持警惕，并且认识到当一个中国外交官接近你的时候，你很可能不是本着真正的合作或者友谊的精神。他认为在抵制中国的不良影响方面，美国的地方立法机构大有可为，包括通过立法和联邦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帮助他们保护知识产权、进行投资、筛选和反渗透行动，无视中共的威胁，鼓励市长和商人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参与，仔细审查州养老基金，确保州立大学不受到似孔子学院这样的和中共有联系的组织的不恰当的影响，并且确保在大学学习的来自中国、香港或者台湾的支持民主的学生不会受到亲北京分子的威胁和骚扰。冯佩奥又说，虽然中共针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攻势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时间，而且强度仍是加大，但是他相信中共的企图不会得逞。他又说美国仍然是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是有原因的，因为北京最周密的计划比不上美国的决心。特朗普政府不接受北京注定要成为全球霸主的观点，任何至上而下的极权政权都无法超越美国人民的智慧、意志和力量。蓬佩奥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前往可能决定这次大选结果的战场州发表演讲是相当罕见的。威士康辛历史协会以及非党派的立法资料局说，蓬佩奥是第一位到访该州议会大厦的美国国务卿。有人担心在距离选举如此之近的时候访问州议会，会危及国务院不参与政治的传统。除了蓬佩奥之外，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二刚刚去了密尔沃基，星期四彭斯副总统会抵达清水进行竞选的活动。就在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本人亦都在该州进行了造势的活动。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赢得该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再推出新的法案，为香港居民提供优先难民保护的资格，并且计划设立每年额外的签证数量，提供符合资格的香港人到美国。提出法案的议员说，香港已经不再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一9月21号推出了香港难民保护法。根据法案的内容，香港将会被指定为优先难民区，在正常难民接收上限的基础之上，将在未来五年内为香港居民每年增加提供最多至25,000份的签证。美国目前的难民接收上限为18,000人。法案仲将会设立为期五年、每年额外30,000份的签证，通过积分制发放，吸引符合资格的香港人到美国。这两个项目的额外签证都将从多元化签证抽签数量中扣用。随着北京不断强硬对香港的威权统治，香港居民已经不再安全了。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当外国政府因为宗教、政治信仰或种族而迫害无辜人民的时候，美国的难民接收计划正是为了这种情况提供协助。科顿仲说，他的法案将会优先考虑香港居民，帮助他们从压迫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获得自由。 今年較早時候，科頓參議員仲呼籲美國行政當局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合作，為接收因受到北京壓迫而尋求難民庇護的香港人提供協助。除了科頓最新提出的香港難民保護法，美國國會目前還有另外三部旨在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的移民政策的相關議案，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在今年五月底提出的支持香港共產主義受難者法，是國會中最早提出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法案。根據薩斯推出的法案，從出生就擁有香港居留權並自出生以來一直在香港連續居留的個人即符合資格申請庇護。法案還規定相關部門不得因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曾經以政治因素遭逮捕而拒發簽證，勇敢直視共產主義壓迫威脅的香港人將會在這裡找到安全，直到他們的家重獲自由。薩斯參議員曾經在聲明中是這樣說。第二步是由盧比奧參議員、梅聯德斯參議員、康熙恆眾議員和卡斯特羅眾議員等多位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在六月底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該法案為國會現有四部為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法案中獲得最多議員聯署的法案。該法案允許因發表政治言論或和平參加政治活動而遭受到迫害，或對迫害有合理恐懼的香港居民以第二優先的身份在美國申請避難，逃避港版國安法的迫害。法案並規定符合上述條件的香港居民可以在香港提出來美的避難申請，亦都可以在第三個國家提出。相關部門不得以申請人符合其他移民條件為理由拒絕避難申請，而且不受同類避難申請的名額限制等。而第三步是兩院民主黨人包括馬林諾夫斯基眾議員和懷登參議員先後發起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這項法案將會加快對於因政治迫害而逃往美國的香港人的居留權審批，加快向高技能的香港居民，包括擁有研究生學位的人和擁有50多名員工的企業主的移民入境程序。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的申請人將會獲得優先權，在美國移民法和移民人數限制上將香港和中國大陸區分開來，確保香港人不會被計入去對中國大陸移民人數所設立的上限。在今年7月14日，特朗普總統將參眾兩院皆快速而且無異議通過的香港自治法簽署成法，再次顯示國會兩黨在香港爭取民主活動中的堅定支持立場。不過，這四步將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移民政策議案的立法前景是怎樣，是否有望在本屆會期結束之前獲得通過呢？目前還不得而知。推出香港安全法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目前參議院的議程滿曬，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新冠病毒疫情紓困法案等議題都是國會現在的討論焦點，因此他目前沒有辦法掌握香港安全港法的進展。與盧比奧共同推出香港安全港法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梅倫德斯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希望這項法案至少能夠盡快在外委會審議表決。我認為為香港人創造一個安全港很重要的，梅倫德斯是這樣說。很可惜的是，外委會主席一直都未有舉行審議會議，我不喜歡法案略過委員會程序，但如果我們能夠保證這項法案能夠在院會進入熱線程序，我覺得這就夠重要了。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為香港安全港法的聯署議員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到，這項法案在大選之前應該不會有任何進展。不過對於是否能夠在今年年底本屆會期結束之前獲得通過，科寧說我覺得有可能，我會持樂觀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因為經常就敏感問題發表意見而獲得任大炮之稱的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被控經濟犯罪罪名成立，判刑18年。 有觀察家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在指控、審判、判決任志強的問題上，一直是跟中國公眾和世人是玩捉迷藏和顧左右而言他的遊戲。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的報導。
任志強的大炮風先前已經為他帶來了不少的麻煩，其中包括2016年在習近平的宣傳班子鼓吹媒體聖黨，就是媒體必須是中共政權習近平的家奴的時候，任志強提出了大膽的批評意見，就是說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時候，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任志強放的那一炮使到他受到中共的留黨查看一年的處分，並且長期在中國的媒體上面被消聲。2016年中共西城區委給了任志強留黨一年查看處分的理由，就是任志強因為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網絡平台和其他公開場合公開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方面的錯誤言論，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時間快進到2020年7月下旬，任大炮再度因為他的大炮言論遭遇更大的麻煩，被開除中共的黨籍。中共當局發布公告說，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區監委對北京市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長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經查，任志強喪失理想信念，背棄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面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公開發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醜化黨和國家的形象，歪曲黨史、軍史，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在一些觀察家看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拋棄中共多年來半心半意宣揚的和國際文明社會接軌的口號，再度祭出司法必須是中共政權的刀把，這種被普遍認為是野蠻落後的口號，因此任志強被中共掌握下的刀把子公檢法機關捉捕、起訴、判刑，並不令到觀察家或者中國公眾感到意外。令他們感到意外的就是，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先是向全世界指示了任志強的政治罪的罪名，再完全以完全政治無關的經濟犯罪的罪名給了69歲的任志強判刑18年，對全中國和全世界明擺出要將他置於死地的姿態，以及中共控制的媒體宣稱宣判之後，被告人任志強當場表示服從法院的判決，不上訴。事實上，在中國國內外的很多人看來，中共當局對任志強的這次審判從多方面來說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而是不按中共當局自己制定的牌理出牌。中共當局聲言對任志強提出的指控是經濟犯罪，就是中共當局操控的法院就選擇對這種並不涉及國家機密的審判實行實際上的秘密審判，不准許公眾或者媒體參與旁聽。在沒有獨立媒體和公眾見證的情況之下，中共法院在中共控制下的媒體所講的宣判後，被告人任志強當庭表示服從法院的判決，不上訴，亦都受到外界的普遍的懷疑。批評人士指出，中共當局以及他所謂的法院、檢察院和官方媒體時尚隨意捏造涉及司法判審的基本事實，譬如中國當局2009年曾經聲言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的行為，並且列舉一連串劉曉波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聲言他們都提供了劉曉波犯罪的證詞，但是那些朋友和同事就發表憤怒的聲明，說當局的這種說法完全是無恥的造謠，中共當局一直並沒有就此作出回應。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鋭的女兒李南央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和有起碼的常識、邏輯和判斷力的人一樣，根本就不相信任志強當庭認罪、不上訴之類的官方的說法。李南央說， 假如講呢啲法律係真嘅，咁樣就俾咗任志強判刑就唔會咁重啦，就唔會俾佢判刑十八年，要俾佢死喺監獄裏邊。居住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嘅李南央就此提出咗佢自己嘅合理嘅推測，嗰個就係任志強被捉捕之後，肯定並冇低頭屈服，所以佢先至會被判得咁重，而且當局公開開列俾佢嘅嗰啲罪名，明眼人一睇亦都係假嘅。佢嘅真正嘅罪名，無非係佢話習近平要光住屁股當皇帝。李南央話：習近平仲判任志強就係特意做俾紅二代睇嘅，就係要話俾佢哋知，你哋唔好以為你哋有你哋嘅老子就可以隨便鬧佢、侮辱佢。但係佢話俾大家知，你哋膽敢話佢習近平點點點，任志強就係你哋嘅榜樣。其實佢覺得呢就係殺雞俾馬騮睇。任志強被重判十八年嘅消息傳出之後，喺北京嘅一位中共前高級幹部嘅子女，就是李南央所講的紅二代，對美國之音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前高幹的子女表示，即使是他們全盤接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最高當局交給任志強的經濟罪的罪名，這種異乎尋常的重判的判決亦都難以令人信服，更難以令人心服。譬如中共當局指控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賴小文受賄貪污，涉及金額 17.88 億元的人民幣，數倍於當局所說的任志強案涉及的金額。但賴小文在8月11日受審至今未判，而任志強就是在賴小文受審整整一個月之後受審，就早早宣判了。任志強的好友王英在9月22日星期二得悉任被重判18年監禁之後，在社交媒體上面表示無需平反，被一絲不掛地釘在恥辱柱上面的另有其人。他並且指出，誰都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並沒有人會覺得費解。這位中國女企業家還說，唯希望他能夠保住他的健康，好好生存住。王英接著說，對於他來說，健康地生活著就是勝利，就是了不起。他將以他為對手的永久地釘在恥辱的柱上面。在紐約出版的政治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毫無疑問，這些是一場明目張膽的政治迫害，以言論治罪、經濟罪名肯定是莫須有。本來他是地產商，負責一個公司，他已經離職了。按照中國的規章，離職要審計的，審計要向社會公開報道的，也就是說政府已經出面證明他在經濟上並沒有問題。胡平接著說，盡人皆知習近平這些年以來一直以反腐敗的名義整治批評者，譬如有貪腐的問題，批評者就不敢發表批評，或者在斗膽發出批評之前，將家人和財產先是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任志強顯然不是這樣的情況，當局不單止捉了他，還捉捕了他的兒子。在胡平看起來，捉捕和審判任志強的主謀習近平以經濟罪名來到給了任志強治罪，顯然是出於明顯的戰略考慮，因為他不要直接被任志強扣上政治的罪名。同時習近平也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這些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犯罪的問題。習近平如此懲治任志強，就是要向中國社會發出信號，那就是他要借經濟罪的名義來到懲罰政治的言論。胡平說，這些正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獨裁暴政當局慣用的手法，就是通過這種暗示來到震懾社會，使到社會大眾由此變得謹言慎行，不敢議論獨裁暴政，獨裁暴政由此可以獲得長治久安。截至目前，一些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和眾多中國公眾和網民普遍認為，任志強之所以慘遭重刑懲罰，是因為他的政治性言論冒犯了當今中共的獨裁者，也就是被中共當局宣布為擁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絕對權力和 威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具體咁樣話就係今年三月網絡上面流傳嘅一篇以任志強發表嘅不點名咁樣痛批習近平無恥至極嘅文章得罪咗習。但係觀察家雖然喺任志強嘅政治言論得罪咗習近平呢個問題上面有共識，但係佢哋喺任志強究竟發表乜嘢嘅具體政治言論真係激嬲咗習近平呢個問題上面有意見分歧。總的來說，觀察家認為署名任志強的那篇萬字長文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該文激烈抨擊習近平，明顯地展示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皇帝的野心。這個文章又說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這裡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衫亦都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雖然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飾自己的身根本就並沒有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同誰誰不准他當皇帝，這樣就你要滅亡的了。一些觀察家認為該文的另外一面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是激烈抨擊習近平專制獨裁，先是通過嚴厲的輿論控制導致武漢的肺炎疫情在保密的狀況之下失控，成為全國全世界的災難，再自我吹噓說高瞻遠矚果斷及時領導取得了抗疫的偉大的勝利。該文又說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似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習近平的批示才開始，這樣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沒有及時公布訊息，為什麼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會有1月3日的訓戒，為什麼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的訊息，為什麼不提1月7日之前已經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麼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佈，至今亦都未公佈，點解1月7日之後仲會召開咗各種聚集性嘅全國大會，點解仲出境訪問，點解喺雲南敲鼓慶春節呢？一啲觀察家同研究中國當局當今政治學者嘅表示，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長文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言論都可以說是點到了習近平的死穴，在他們看來習近平上台以來通過多種方式明顯地展示了他希望當皇帝的心態，其中包括他的護從為他特制帝王王的國宴的瓷器，他掌握的中國官方媒體大力宣傳那套帝王王瓷器，習近平坐在龍椅上面接見來賓，而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突出展示他端坐在龍椅的圖像。一些觀察家和學者指出，另外一方面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文章抨擊習近平在抗疫問題上面的無恥，亦都被普遍認為是踩到了習近平以及他的吹鼓手的痛腳，其中不單止包括習近平和他的宣傳班子展現出令世人驚訝的收攝，至今遲遲不肯公布習近平在1月7日究竟發布了什麼重要的批示，而且亦都包括習近平的宣傳班子宣傳習近平親自的指揮親自部署抗疫，但是在這樣的官方公職紀錄之中，在1月7日到20日之間，亦都就是疫情在中國大爆發的三個星期的時間裏面，習近平作為抗疫總指揮的活動記錄是空白的。在任志強究竟發表了什麼的言論招致習近平痛恨的問題上面，李南央認為是任發表的關於光屁股小丑要當皇帝的講法，在這個問題上面，在紐約的胡平的觀點和李南央不謀而合。胡平說當然習近平如此痛下殺手，主要就是針對今年3月在網上傳播的那篇以任志強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文章裡面的批評聽上去很嚴厲，其中包括剝光了衣服亦要當皇帝的小丑，尤其還有這樣的一句話，就是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當皇帝的野心和 邊個都唔俾佢當皇帝，佢就要被滅亡嘅決心，就咁樣嘅一句話。胡平接住話：中國公眾都知道任志強係習近平嘅老朋友同老盟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嘅熟人同朋友。習近平如此重判身為紅二代嘅任志強，就係要發出信號，嗰個就係佢習近平豁咗出去，唔在乎啦。紅二代得罪咗佢，佢亦都要下殺手。呢啲亦都正係應咗任志強嘅話，嗰個就係佢習近平就係要顯示決心。邊個唔俾佢當皇帝，佢就滅咗邊個。咁亦都應咗中共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嘅話講，嗰個就係習近平獨裁專制，弄到天怒人怨，體制之外、體制之內，仲有紅二代對佢嘅不滿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個紅二代，中共前高級幹部一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鋭的女兒李南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明確表示了她對習近平的獨裁專制專橫跋扈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她說習近平如此重判任志強不是那麼似樣的，在中國國內的紅二代或者一時敢怒不敢言，但她們不會樂意忍受習近平對她們如此欺凌和侮辱。李南央說習近平目前分了頭，他的領導能力就是一個農村的生產大隊的隊長，他也就是小學文學文化水平，他目前就是四面楚歌，他並沒有任何的辦法，他除了窮橫也都是窮橫，他覺得他就是在這裡為自己挖一個坑，他的死期不遠了。李南央所講的習近平就是小學文化水平，是指習近平在上小學的時候就中斷了正常的學習，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導致他文化水平低下，難以掩蓋。他又舉例說習近平在發表公開講話的時候，即使是照本宣科，亦都暴露出他對非常基礎的漢語詞彙不能夠理解，譬如說通商寬衣錯誤讀成是通商寬衣。另外李南央所講的習近平是在這裡為自己挖坑，他的死期不遠了，顯示是呼應了一些中國網民的看法和講法。習近平在中國網民當中有一個綽號叫做總加速師，根據網民的解釋，這些是說習近平大權獨攬、胡作非為、倒行逆施，正是加速自己和中央獨裁政權的滅亡。在任志強被法院判刑18年的消息公布之後，中共當局對這個消息採取了嚴密的輿論控制措施，中國的媒體只是轉發法院的所謂任志強被告人任志強當庭表示服從法院的判決不上訴的公告，中國的媒體並沒有其他報導或者評論，中國網民發出的評論就遇到全面的封殺，而在官方媒體的新浪微博帳號轉發公告之下，一是就零評論，一是就是評論不加顯示。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引發北京當局強烈不滿和譴責，就在克拉奇訪台期間，幾十架中國軍機進入台灣附近空域，更以飛越台海中線發出警告信號。中國政府反對美國和台灣官方往來，指責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美中之間的聯合公報。不過專家說，對華盛頓來說，美國政府要遵守的首先是美國自己的法律，在與中國的交往當中，台灣關係法要比美中之間的聲明或者公佈法律地位是來得更高。近年來除了台灣關係法之外，美國涉及台灣的法律還包括台灣旅行法、台北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美國行政當局都必須要遵守。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的報導。
不過專家表示，對華盛頓來說，美國政府要遵守的首先是美國自己的法律，在與中國的交往當中，台灣關係法要比美中之間的聲明或者公佈法律地位來得更高。近年來除了台灣關係法之外，美國涉及台灣的法律還包括台灣旅行法、台北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美國行政當局都必須遵守。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在1979年因為不滿卡特政府在沒有讓國會知道的情況之下，與北京秘密談判建交， 而經過第96屆國會參眾兩院一段長時間的立法辯論過程之後通過，並且由卡特總統本人在1979年4月10日簽署，將生效期回溯到當年1月1日的法律。由於他以國內法來到規範美國和一個外國政府的關係，在美國立法之中被認為是一個性質相當特殊的法律。但是自從美中建交之後，中國政府始終堅持要美國遵守美中之間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同1979年美中建交公報同時生效的《台灣關係法》，總是視而不見，不承認亦都不接受它的存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美中戰略競爭的大格局成形，特朗普政府在對台政策亦都從過去40年來有明顯的不同，在處理台灣議題上面越來越脫離美中關係的連動框架。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8月31日在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講，他說正式釐清了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戰略清晰的政策，清楚表明美國的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的一中原則。他又說美國長期以來執行的政策包含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以及里根總統1982年為台灣的六項保證，那些事實都清楚。史達偉又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有一個一中政策，那些同北京的一中原則就是中共在那個之下對台灣宣示主權有所區別，美國對台灣主權不持立場。史達偉又強調美國並沒有改變長期以來的政策，美國在這裡做的只是對於跟台灣的交往做一些重要的更新，以便能夠更好地反映那些政策，並且對情況的改變作出回應。雖然一些調整非常顯著，但是他們依然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範圍之內的。史達偉提到兩個情況，一個是北京當局對台灣日益增加的壓迫已經對地區和平穩定造成威脅，另外一個就是要反映美台日益深化的友誼、貿易和富有成效的關係，他們和台灣的關係不是他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的附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項目客座學者卜道維對美國之音說，由於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大施壓的力度，特朗普政府亦都在度加大對台灣的支持，有些做法連曾經在國務院主管台灣事務的他都感到驚訝。譬如美國在台協會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面貼出美台軍事合作的貼文、照片和視頻，這些在以前都是難以想像的。他又說雖然美國沒辦法改變北京的行為，但華盛頓可以做的是對北京壓迫台灣的作為作出回應。他表示他們不能夠阻止採取脅迫的行為，如果他們選擇要這樣做，不過美國自己這一方有一個選擇可以做的，就是你是真的要讓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發生而沒有任何的反應，或者你可以找出一個方式來到試圖回應呢？他認為美國政府正是找多種的方式來到回應，包括在經濟領域上面、在外交支持上面，以及對美國如何幫助台灣自我防衛能夠更加清晰。即使美國接連派衛生部長阿達爾、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問台灣，不意外地被中國政府指責是最中方的政治挑釁，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法學院法律與治學教授戴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政府並不是這樣認為的。他說當然美國並不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台灣關係法或者是一個中國政策，過去幾年以來的確他們看到過國會通過更多的立法，包括台灣旅行法和其他的法案，他們並不要求而只是敦促總統派遣更多高級別官員訪問台灣，他們過去曾經有過國員級別的官員訪問台灣，所以這些並不是一個新的做法。中國當然對任何美台之間看起來好像是官方或者高級別的半官方的關係都認為是對他的冒犯。戴傑又說，對美國來說，台灣關係法和美中關係是有聯繫的，因為在美國政府的看法當中，它是美台關係之中唯一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